好，这一课呢是36课总览的第三篇，也是最后一篇了哈。那么所以他是把1至10课做了一篇的总结，所以就全都是重点了。就非常的重要这篇哈。以后我们如果可能，如果你需要一些真理的时候，比如说关于孩子要得医治啊，身体得医治啊，如果你觉得听其他的信息太长了。你也可以来听这一篇啊，他就是把所有的都在这最精华、最重要的在这里面。那我又是把这篇信息再做一个总结哈，那这篇就是1至10课的总结，主题是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拯救的能力，也是医治的能力。那神的能力在哪里呢？神的能力就在神的话语里面。当人的心充满神的话，我们信从神，按着你所信的为你成就。也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当我们心里充满神的话，信从的时候，神的能力会彰显。所以，当我们恢复神的话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没有一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。因为在那个地方，当你恢复了那个信心的时候，上帝自己来解决你的问题哈，所以为什么有的地方还没有得医治啊？因为我们老我的眼光判断还在那个地方，就是里面你还有地方不信的，还有你自己的一些错误的信念在那个地方还没有拆毁哈，就是你还在看人的情况啊，看人呐，看环境啊。所以就没有，因为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判断在里面，所以就没有权柄，反而会被影响。因为我星期天有一个姐妹，她跟我说，因为她也是在听36课，在可能是听到那个第二篇总览哈，她说我才发现我没有拆毁，哎，因为第上篇是讲完全拆毁嘛，她突然说，哎呀，我好像没有拆毁，我一直听还听很多很多信息。但是好像没有拆毁，就还是老我的眼光看那个环境判断哈，所以以至于神的话就不能在心灵里面掌权，也就经历不到神的能力。比如教养孩子，你一直不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孩子，你就还是用你自己的那个眼光，那神的能力不能彰显的。所有的问题都是根源于灵的问题，就是灵里面不信，没有神的话，心未得医治的问题。那你什么地方没有得医治呢？那个地方就是魔鬼的通道了。可能是钱，可能是人际关系，可能是身体哈。就是如果我们心灵没有得医治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成为魔鬼的通道。所以重要的不是不遇见问题。而是在每一个情况里看见神，思想判断有权柄，你有神的思想和判断有权柄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时刻的医治信息呢，是从灵要得医治开始，而你信什么，你的灵就是怎样的，它决定了你的思想，决定了你的判断，就你信什么。就决定你会怎样思想、怎样判断了，所以是从这个地方灵得医治开始哈。那首先就是灵得医治，所以时刻的第一课是灵得医治。那灵的问题呢，就是从无知、无感、不听从开始的，那也就是说被骗嘛，被骗了，然后不信，不信，连无知就是你连神是谁都不知道，完全无知了对神。然后是无感，就是你听不见神呐，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当然也就听不见神，心中没有神的话，也不能被圣灵感动，就是你里面只有谎言。我们如果信的是那些谎言的话，就只能被邪灵感动了，那个就是惧怕呀、担心啊，就是这些负面的情绪啊，只能被这些邪灵的谎言感动。所以灵要得医治，重要的是你信什么。他举一个例子哈，你信因果报应，如果你信佛教的这个因果报应的话，那你的心灵就常常被因果报应来感动了，你就觉得哎呀，这件事情可能这个报应要有报应啊，你就老用这个来反映每一件事情哈，你就受这个来感动。 那灵得医治呢，要恢复什么呢？要恢复信啊，那信什么？信唯独基督。也就是说，恢复神造我们，神说什么？神的话。然后神是爱，恢复神的话，神是爱，所以凡事都有美意。你要相信凡事都有美意，因为神的话都是，因为他是爱嘛，所以他的话都是讲美意的，都是祝福的意念哈。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爱，你的灵里面那个感动里面就有爱，你就能够去爱神、爱人，也愿意听从。所以是唯独基督啊带来的神的话彰显神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与神交通，就是灵得医治很重要，也是与神交通。借着神的话，我们读经听到，然后你开始就有感动了，然后呢就能够与神交通交感，就能够与神相交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活出基督。灵得医治的话，就会活出基督，就有见证。当我们跟神交通的那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神是怎么看的，我们知道神的美意，你才能够活出那个美意。那你就按着那个美意去行，才能活出基督哈。但是人的这个灵啊，是最难察觉的。然后这个灵呢，又决定了我们的心，就是。这个灵决定我的心。如果我们被邪灵感动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常常就是不安的，就是忧虑的。但这个还是可以觉察到的哈。所以我们认识人，我们要帮助人，是要认识人背后的灵，就是他那个行为背后的那个信念是什么？他信什么？他到底那个行为背后是被什么东西推动的？被什么信念在推动他？所以。他说：“有些人的灵，他的灵是单单要听从神的，他的信念就是我要听从神的。有些人的灵，他的动机是要来解决问题的，所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感动也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这是灵得医治哈。第二个是心灵心得医治，所以人的灵如果没有神的话的时候，没有神的爱，那我们的心其实是一直在被控告的。你没有神的爱吗？所以我们常常接控告的，在那个控告里面就有惧怕。”然后惧怕又含着刑罚，所以需要心得医治哈。当我们受控告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恢复神的爱，要讲神的爱，特别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精神忧患哈，特别要讲神真的爱你，人要听见这个声音才能得医治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常。听神的爱，神的应许的人，就我们常常听神的爱哈，我们都每次讲到神的爱，神的应许的人，也不只是讲神是爱，神与你同在哈，因为神的爱是很实际的，也就是要在凡事上去发现那个美意，得着那个答案，发现那个美意，得着那个答案。也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事情，必定是叫福音兴旺的，我们要发现那个美意，得着答案。以后呢，我们的心会变，就你得着了那个美意啊，你发现了那个美意，得着了那个答案，那个心就会变了，忧愁就会变成喜乐，惧怕就会变为安宁。所以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不住祷告啊，那就是常常心变，经历这个心的改变哈，经历这些心的改变，他说：“为什么有些老我的那些伤害呀、那些体质啊、那种惧怕的体质没有得医治呢？因为很少借着神的爱、借着神的话、借着神的应许来得到那个答案。就你真的哦，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美意的，真的是神爱我的。因为很少经历借着神的话得着这个答案，也就很少经历心的那个改变，你很少哈。那所以。”你就好说好多体质嘛，你还是惧怕，有很少有经历到这种新的改变，所以我们每次祷告呢，要让神的爱再一次的占据，经历那个心灵的改变。所以这个心常常的变哈，就我们在生命中，我们常常的经历这个心，哎，忧愁变成喜乐了，哎，常常经历这个心变的时候，有一天。 那个体质就会改变了，就会常常喜乐了。那个体质啊，就是常常喜乐的体质，感恩的体质就会成型，就会形成。好，这个是心得意志哈。那第三个就是精神得意志啊。如果心没有得意志，就时间久了，那个地方会慢慢的成为一个营垒，也就是说，有一天它会开始失控，就是你不能控制你的忧虑了，你不能控制你的怒气，你完全没有办法，你就失控了，失控了，你不能控制你的害怕，所以有的人总是觉得有人要害我，有那种精神病啊，老有一种幻听啊，那个就叫成营垒了，他失控了，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思想了，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体质，然后周牧师讲到说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体质的，我们只是侧重不一样哈，因此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精神病人，就是走这个，就从这个角度啊，就是你已经在有种体质，有的人特别习惯性的担心，有的人习惯性的自我控告哈，习惯性的接那个控，他不能不接控告。他不能不接控告，就那个控告的声音一来，他太习惯了，他马上就接了，就控告自己了，所以每一个人是有一个体质，有人是怒气的体质啊，有的人是贪心的体质，有人是嫉妒的体质，所以每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都是精神病人，那比精神病更严重的是被鬼附，那就是占据在那儿了嘛，那这些精神病其实都是跟后面的灵还有心没有得医治有关的，所以他讲到说，其实有些心灵的疾病哈，要不要吃药？就是讲到吃药的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吃药是为了那人能够安静，为了让神的话能够进去生根，因为只有神的话让你的灵得医治。才能得医治的，所以吃药的目的是要人镇定安静，然后让神的话能够进去生根哈。那么精神要得医治，很重要的有几点哈。第一个就是要蒙恩的环境，就是包括家人、包括肢体、包括听觉、包括你的视觉，要一个非常蒙恩的环境啊。就是家人绝对你自己要先蒙恩的，你要非常的蒙恩，你要很属灵，你要很有耐心。这个很多时候哈，如果生病有三五年了，那么需要可能有另外三五年要让这个神的话生根。就你不要想是什么一两年就好了，他如果他这个被谎言占据了很久，那么也要需要另外相当一段时日来让神的话来生根哈。所以一定是家人先蒙恩，然后让这个精神病的这个人他有蒙恩的听觉、视觉，就他听到的话。是充满了恩典的话，然后他所看的不是那种老吓唬他的，然后环境都很重要哈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有属灵的信息，就是要告诉他，就说你现在的问题呢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有一个欺骗者，就是要把那个问题的责任呢，归到撒旦魔鬼身上。你要一直把这个责任推到那个魔鬼身上的，为什么哈？因为这些精神病的人，他们接控告是比一般人多，他说20到30倍的，就他们整天就在接控告啊，就控告自己嘛。所以你要把这个问题的责任，说有一个人欺骗你，有一个魔鬼欺骗你，你把责任推到魔鬼身上，这个很重要哈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控告自己嘛。所以就告诉他是有欺骗者，这个很重要，然后。反复的讲学神，反复讲神绝对的爱你的信息，然后在凡事中，在生活中，就是发现美意。哎，这个事情也是神要祝福你的。哎，你今天睡觉好了。哎，你看神祝福你吧。就让他们，就是慢慢的接受这个神爱他这个真理能够进来啊。他就讲到之前我们也在学习的时候也讲了，这次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，所以我把它。继续的写下来了，就是有一个牧师，他做精神病施工，然后呢，他就是他跟那个精神病人，就他讲耶稣，然后病人说爱我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击掌，就他说耶稣，那个病人说爱我，然后两个人击掌，就每天就是经常这样子的，然后一直到有一天，那个病人突然间就问他说，真的爱我吗？他知道那个时候那句话开始进到他心里了。所以要反复，他这个地方讲的是要反复哈， 反复、反复、反复。啊，哎，突然间那块记到他心里了啊！耶稣真的爱我啊！所以属灵的信息是很重要的，然后反复的确认，就是他说是就是这个相信神的爱哈，然后一直把这个营垒给扒出来，就是它里面有一种谎言的营垒啊。就用神的爱一直把这个营垒给拔出来。好，那第四个呢，就是肉身得医治。肉身得医治，他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得病的情况是很多的。那有的人是因为罪，有的人是要兼顾家人的信心，就这个得病的这个原因很多哈。有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有的是像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神没有医治他。带有更大的恩典，啊，那原则上呢，身上有病呢，都是有撒旦的差役，就是都是撒旦有攻击我们。那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撒旦攻击我们呢？那么神许可就有很多的不同的理由啊，就是有的是就像刚才说，有人是罪，有的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啊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在得病的当中，我们要恢复信心，这个。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，就信什么呢？信我的身体是神的器皿，相信恢复，信什么？不是信我要病好啊，不是老想着病好，是我的身体是神的器皿，相信神的话更大，以病为小，就是因为那个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关注那个身体，然后就一直就想着这个身体赶快好哈，然后我们也会放大那个疾病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恢复信心，相信神的话语是更大的。神，我自己觉得，就是恢复特别重要，有一个信心要恢复，就是说他即使不医治我，他也是绝对的爱我，这个信心要恢复，就是要恢复神的话语更大，神的话语更重要，神的话语更可信。然后那个病小菜一碟，就是既要恢复神的话是更大的。更重要的，就是这个信心的恢复哈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然后相信，假如即使他不医治我，那必定有更大的恩典，就是神的美意，所以他就用这个，就是用这个，礁石哈，就是然后船碰到礁石了，然后神没有把礁石挪走，然后他让你的信心的水位上去了，然后这个船。就可以过了那个礁石啊，所以很多时候，即使是假如神还不医治的话，神有更大的恩典，可能他要赐给你更大的信心。好，第五个是生活得医治。那生活得医治呢？首先就是我们的生活要定出一个终生的一个目标，就是以天国为中心，容神一人建国，永恒的目标，以永恒为目标的，也就是每一刻都是用来我们现在的每一刻。都是用来换取永恒的时光的，然后在生活当中呢，定出优先的程序，也就是以聚会为中心，特别是主日聚会哈，聚会有神的话，然后你以这个为中心，然后安排其他的事情哈，他讲到韩国人啊，韩国就非常复兴嘛，他们都是参加完凌晨的祷告才上班的，这就是他的优先程序了。然后一天的当中，哈，生活要有蒙恩的时辰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天的生活要受圣灵的带领，在当做的事情里面学习受圣灵的引导。好，第六个是人际得医治，那人际关系得医治的关键呢，就是你要恢复一个信心，还是信啊？你发现都是灵里面要得医治啊，就是你到底信什么哈？相信。我是万民的祝福，人际关系要得一直，你首先要相信我是万民的祝福哈。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要彼此帮补、彼此服侍的。你的好是带给我祝福的，不是叫我来比较啊、增进啊、羡慕的，不是的。你的好一定会带给我祝福的，而我的好是带给你荣耀的。你的不好是我要帮补的，你的不好就是我存在的理由。所以。人际关系要得医治，从哪里开始？就从神与我同在，我是万民的祝福，神的完整已经在我身上了，所以我不需要去嫉妒啊， 羡慕啊，别人怎么样啊？不需要的哈，你已经就是我们说你已经很好了，你已经满足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去羡慕什么哈，而是说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来祝福你，来祝福你的啊，所以没有什么要什么要多得呀，什么比较啊，增进啊，不是的，我已经满足我，而且神造我就是要我成为万民的祝福。所以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来祝福人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恢复一个中心的关系，就是在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个关系呢？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同路人，安排在我们身边一起走天路的同路人，我们一起来服侍神哈。这个是我们的中心的一些关系，人际关系的中心的关系，是一起走天路的同路人。他说啊，他就。周牧师讲到，跟他们教会的那些同工啊，他说其实这个关系比家人的还要近哈，然后一起来祝福万民，一起来祝福万民。好，第七个就是夫妇的关系，夫妻关系得益智啊。那夫妻关系是神造的最美的关系，它是要祝福千代万代的。但是堕落之后呢，人是进到了没有应许的爱情。就没有神的，没有神的爱情啊。那没有神的应许的爱情呢，就会走出两条结果。一个呢，就是哎，就是关系破裂了，就离婚了，就分开，关系破裂。那第二个结果呢，就是他们太相爱了，以至于他们远离神。这是另外一种结果啊，就是太爱了，就远离神了。其实他说，原来神要让他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是要容神一人的。是让他们越来越爱神，然后保护彼此，一起来服侍，一起来服侍神。所以要得医治的话呢，要先恢复多国的父、多国的母的应许。他特别讲到说，假如姊妹先生还没有信主哈，你要先抓住这个应许，就是我是多国之母，神的应许在我身上，那我一生。是要来祝福和拯救许多人的。我的一生是要来祝福拯救许多人的，就是你自己要先站稳，你要先站稳啊，然后为那个先生来祷告。所以婚姻是从应许开始的，不是从爱情开始的。因为有应许，所以神让你爱上了谁，让谁谁谁让你们彼此爱上了。因为是先有应许的，神要你们在一起来。祝福人要来彼此服侍，一起来容神一人的，所以是婚姻是先从应许开始的，是因为上帝定了你们一起来服侍，所以不是爱情开始，先有应许，然后上帝让你爱上谁，让谁爱上你，这个是后面的哈，然后夫妻要成为一体啊，灵魂体啊，成为一体，那心灵要成为一体，就是两个人不要彼此控告啊，要保护彼此的。肉身不要亏负彼此，然后你做什么要想到彼此，因为是一体的嘛。特别是不要在外人面前总是讲他的不好啊什么的，因为是一体的，要彼此保护的。第三个就是，那夫妇呢，他这个关系是祝福千代万代的，那这个是比较完美的哈。他说，但是也有各种情况了，比如离婚的啦、单亲的啦、再婚啦。像路德也是再婚的嘛，然后还有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妇人，就是有很多的，就是什么什么好几个的那个男人哈，他说重要的是我们在你那个光景当中蒙恩，他这部分没有特别细的讲哈，大家可以再听一下之前的那个信息，对。然后第八个就是儿女，就是叫儿女哈。那么这个是儿女是产业，也可以说是继承我们的属灵的遗产，所以他们是比我们更蒙恩的。父母第一个失败就是以孩子为中心，为偶像。那如果我们以孩子为偶像的话，那么这个孩子很难蒙恩了啊。所以这有几个原则，几个原则。就是父母蒙恩，儿女蒙恩这个我记得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。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来到神面前，那你的孩子绝对是蒙恩的，是蒙恩的。 还有就是要跟孩子常常教导孩子重生的奥秘，重生的奥秘应许，就是你是神所赐福的，这是神的应许哈，你是神所赐福的，神是爱你的，绝对的爱你，不离开你，与你同在。还有就是教养孩子的，他这个是讲到教养孩子这部分的医治哈。那第三点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是指我们要靠着圣灵来教导孩子，就是你不要压迫呀，啊，惹他的气呀，就让比如说让他做他做不到的，或者你在那玩手机，然后你让他去做做作业呀，干嘛的，就是压迫他哈，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，跟儿女的关系要好，特别是你要关注他们的心灵，你要常常跟他们。问问他们开不开心啊？关注他们心灵的状态，这个是跟儿女的关系的一致啊。第九个是金钱，金钱方面的一致哈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的心灵要富足，就在这儿。金钱要得医治，金钱观得医治，就是心灵要富足，相信在基督里我什么都有了，然后上帝是丰富的神，所以，作为神的儿女，已经一无所缺，就得着这个富足的心灵。所以他说，神要我们带着丰富的心灵来享受万有的。你是带着一个丰富的心灵来享受万有的，然后成为金钱的主人，就是你的金钱观要对。每次又觉得不够啦，又觉得不够啊，我又有一种贪心啊，想多得的时候呢，你要恢复一个信念，就是今天该有的已经有了。已经有了，我们得着一直得着一个丰富的这个心灵哈，富足的心灵，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呢，它是在强调，就是只要你恢复了那个应许那个主人的那种心灵啊，就神的话语哈，丰富的这个心灵，什么好处都会来的，然后明天的需要明天会来，对，所以我们是。好管家，第三个原则就是好管家，也就是说，做你现在所拥有的好管家，就你现在拥有多少，你做他的好管家，用好管家的生命来叫万民富足，用这个生命来叫万民富足哈。所以当纳的，当施舍的，当用的，成为一个好管家。就什么是，你就分清楚什么是当纳、当施舍的，什么是当你自己要用的哈。成为一个好管家，然后不需要跟主求明天更多哈。你不需要，你要管好，只要管好现在你所拥有的，然后你施工的需要啊，家庭的需要啊，明天的需要啊，明天会来，明天会来。好，这个是金钱得医治哈。那第十个，最后一个就是侍奉，侍奉得医治，这个地方，朱牧师讲到说，教会的问题其实就是侍奉者人为，就是你看不见神的作为，然后就有很多的人情人义的东西，很多有人自己的意思啊，你看不见神的作为，这个就很大的问题。其实是要寻找，因为神已经在热心在做呢，神的救恩他一直在热心成就这个救恩的事情啊，神一直在热心在做，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重要的是去寻找，然后与神同工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你要恢复几个相信，第一个相信就是我是天国的主人。一般的人认为侍奉呢就是任务，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哈。其实侍奉是生活，一个人他侍奉天国，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天国。那侍奉要成功。就是先恢复，我是天国的主人，我是天国的主人，我已经成功了。所以有些人他是，哎呀，要做一些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些什么大的事工啊，要成功啊，要证明自己成功啊。他是说你已经天国的主人哈，我们已经成功了哈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是一切为着天国而做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要靠圣灵来服侍，天国是属灵的工作。所以要靠圣灵来做，不是任务啊、责任呐、啊，不是靠自己来完成任务啊。那如何靠圣灵？ 如果靠上灵呢，就讲到真信、真心、真行，也就是说，你怎么样靠上灵？你要先相信，还是要一直都恢复这个信哈？你相信神与我同在，这是神要赐福我的。然后真信，真信的人他会有真心，就会有真心，就会真心的祷告，真心去做。然后真心会带来真行出来，然后圣灵会借着你小小的服侍，你行出来是神，是圣灵感动的，圣灵带领的，神会借着你小小的服侍去做工。人的问题就是，我们只是关注要做的事情哈，但我们其实要真正关注的就是要顺服神，关注这个是主让我做的，然后那个事情神自己会负责，主会负责。好，第三个就是要成为活祭，侍奉得医治。第三个成为活祭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侍奉是24小时全人的侍奉。侍奉不是限于某一件事情、某一个事工，乃是成为活祭。也就是说，凡事上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凡事上寻求神的旨意，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24小时全人侍奉哈。那么我们生命中这样，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啊，照顾孩子啦，煮饭啦，我们都是寻求神、顺服神而做的，都是侍奉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一篇总览的一个概述吧，所以它的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所有的医治从哪里开始？哈，是从心灵，从心灵恢复神的话、神的应许、信念，你要恢复正确的信念，然后这个信念成为你的定见，然后神的能力会彰显，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。就是我们要先，我们得医治从心灵，所以不是先强调外部的哈，什么物质的东西、可见的东西来得医治啊、改变啊，而是从你心灵恢复对的信念开始的。所以神按着你所信的为你成就。当你真的恢复神的话、神的应许，成为定见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彰显，神按着你所信为你成就哈，这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。好，这个就是这一篇哈，我觉得非常宝贵，浓缩了10篇的精华。对，如果以后啊可以反复听啊，有一些东西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概述就做到这儿。